请掀开经本第95面啊，95面啊，第四行啊，第四行最后一个字开始。镇定居者，简易邪定不定。这一段是给我们解释菩萨要自行化他，必须要成就定力。那么这个定力在此地称之为镇定居。那么这个底下呢，这给我们大师给我们解释禅定呢，这里面有正定有邪定，这不定呢就不必说了什么叫做邪定佛法里面讲定有许许多多种，凡是与自性相应的，这是正定；与自性不相应的，都不是正定。以这个标准来鉴别，就是来区分，我们不难明了。如果就比较上来说这个前面有座位这个世间禅定就不是正定比起除世间的禅定呢，它就不是正定的。除世间小乘人入的这个定，要比起大乘人来说呢，那小乘人的定呢也不算是正定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的说法比较说法这个凡夫就是外道，他也有定这种定功一种是他自己修得的，另外一种还有是这个魔所以是鬼神魔附在他身上，他似乎也有这种能力现前。那么这是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读到这50种阴谋，我们可以理解。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魔要是离开了，他的定慧能力都丧失掉了。魔加持他，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邪外之定。都是这个不是属于正法的四禅八定呢，在世间法里面来说还算是正定但是对出世间法来讲呢，当然它也不算是真正的正定这个地方所讲的正定就是它不退转了。我们晓得四禅八定还是有退转的，还是有失掉的， 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定，最低限度也是小乘四国罗汉所证的九次的定。因为得到这个定啊，他以后不会退失了。所以正定居严格的来说，必须以这个为标准，他才不退转了。这个前面有座位啊，前面有座位，请前面来坐啊，前面有座位，这边有，那边有座位。初心进退未定啊，这个初心前面给我们解释的很多啊，包括了原教实性位的菩萨都是属于初心啊，进退未定啊。那么要从这个地方这个标准来看呢，这个正定居啊一定是要见性啊，不见性呢都还不能算是正定居，这个标准就相当之高了啊，比阿罗汉要高得多了啊。那么确确实实如此，今生安养啊，无论高下皆不退转故，这个是很特别的法门。在一切经教里面来说，华严跟法华是圆教，玄圆啊，圆圆满满。我们这一部经啊是得一部分的缘啊，许许多多地方与华严的理论境界都相通啊，所以华严称为大不可思议经，而本经称为不可思议功德，实在是有它的道理。那么底下呢给我们解释这个句的意思，句者慧也，即文中啊诸上善人之慧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得定功了，有些人没有得到啊，得到的少啊，没有得到的多。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得到啊，换一句话说，个个都圆证三不退啊，所以才称之为上善智慧。今为入此句中啊，就是入他们这一流啊，与他们同一会见佛闻法故。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在此地修行，实在都是在做预备的功夫。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开始修行呢？一定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真正开始修行了啊。前面就是上一次啊，幕后我们读的这个两行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就是在这一面第三行啊，凡夫无力了，没有能力啊，也就讲初心菩萨唯应专念阿弥陀佛，时辰三昧 下面就是一心不乱。临终正念决定往生见佛的人，还来三界救度众生。这个几句话非常非常的要紧啊！所以这是给我们指示出来我们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方向啊！所以此地又说见佛闻法。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解释，就是六心堕落啊。什么叫六心堕落呢？这个里面有一段故事啊，有一段故事啊，这是很能呢、值得我们警惕的啊。生子发菩提心啊，生子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尊者他示现的是小乘阿罗汉，小乘人没有菩提心啊，他忽然呢发心要回小向大啊，回小向大要修菩萨道啊，发了大心了。是一阵别叫六柱，这个六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已经证得别叫的六柱位啊，别叫在七柱位呀、才不退啊。这个别叫的七柱啊，就等于原教的七心啊，到这个时候才不退，他在六柱还没有到七柱位啊，阴风气眼水退大心沉沦无道成戒声闻者啊，就是到这里就是一段啊，到这个成戒声闻啊，沉沦无道啊，沉沦无道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段公案，大师在此地并没有将这个公案完全给我们说出来啊，但是演义里面呢有简单的注解啊，我们来看一看。在114年啊，第一行先讲一阵六柱者，别叫七柱啊，方明不退，今执阵第六，故尚有退缘。这就是他了，遇到了退缘了啊，就是底下所讲的阴风气眼。生子因中发大乘心，因天地化作婆罗门为之气也。生子于之婆罗门及其地见他，由是退失大心。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发心行菩萨道，有些人故意来给你找麻烦。其实那个找麻烦的人啊，往往都不是简单的人啊。你看这个，他一发大菩提心了，第十点就是逃离天主，他化身啊，为什么来考考他、你发的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来考验考验他，这一考啊就失败了，经不起考验的啊。如果他要知道是逃离天主来考验他了，他就不会退心了，他不晓得 是逃离天主变现一个婆罗门啊，而婆罗门在外面去，这个只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啊，那么他是菩萨了，路上碰到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呢、啊？怎么这么苦啊？哎呀，他说我家里有个病人呢、啊，可怜的不得了啊！现在的时候，这个找到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个医生，医生配了药方啊，需要药引子，这个引子太难找，太难找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这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他就问他了，他说药引子是什么？他说要一个真正修道人的眼睛。那做药引，那么他说那是那这个不难呢、啊、我是个真正修道人啊，啊好吧，我就成就你吧，啊就写一个眼睛给你做药引子吧，啊那么他就给了个眼睛给他，啊这是真不容易了，挖了个眼睛给他，这个挖下来之后啊，哎呀，他说这个你老人家了，这搞错了。他说我要的是这药引子，一定要左眼睛，你挖了右眼，这个可惜我不能用，是吧？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说，你为什么早不说呢？啊，早说嘛，这是我下了个眼还有一只眼，是吧？你现在可害得我这两只眼睛都不能用了，是不是？那好，没法说，把这个眼睛啊再挖下来，挖下来是没有眼睛了、啊、还是能听得到那个婆罗门说话，婆罗门那个眼睛闻一闻，哎呀，这个眼睛不行，不太好，丢到地下一脚踏了，不要了，算了，不要了。哎，这个舍利弗尊者一听呢，哎，菩萨道难行啊，算了，我还是修我的小乘吧。从菩萨道就退了心了，又退回到小乘。所以菩萨是真正难行啊，菩萨道真正难行啊，难人能忍。难行难行，不发心则已啊，发了心就有天神有鬼神的考验啊。如果你要是不是真正的发心，必定会退转啊。真正的发心的时候啊，他心是清净的啊。换一句话说，在一切境界的瞬间里面，决定不生呢欢喜心；逆境里头，决定不生嗔恚心。啊，这个心永远是清净慈悲。啊，这是真正修菩萨道啊！菩萨所求是求福求慧。那我们在念佛法门里面，各位要记住，求慧，慧是清净心里面生的，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福德从哪里来的呢？福德是从慈悲心里面生的，清净慈悲呀，就是福慧双修啊。可是清净慈悲呀，都要以平等心为基础。诸位想想，如果心不平等，你就决定不清净啊。你要想心真正清净，一定先要修平等，愿亲平等。啊，而后心才会清净。啊，智慧才增长。啊，清净心对待别人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能生无量的福德。一个真正发心修行的人，一定要抓到修行的纲领啊，这样才能真正的成就。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啊，就是这个承接声闻的 由于大同佛事发心，戒因退大，沉淀皆来多生闻味，故经云：于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那么这是讲的这个小乘人，多半无法发心修菩萨道。是这些阿罗汉当中，有许多是从大通佛事那个时候就发心了。这个大通如来距离我们时间太长太长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才刚刚发心的学佛，他老人家已经成佛了啊，与他同时在一起，他这个发心的释迦已经成佛了，还有许许多多人一直到现在还是在声闻位啊，还是在做小乘阿罗汉。这个原因呢就是退心啊，像舍利弗这个示现的一样啊，菩萨道真正难行。所以经上啊才有这么几句话啊，于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这个三桩事情是因中多结果少啊。鱼产卵我们晓得啊，一次要产的时候差不多将近几十万啊，真正能够长成鱼的也不过是几条而已啊，所以不成比例啊。那个罗汉发心修菩萨道也是如此啊，发心的人太多太多了，真正能成菩萨的，证菩萨果位的啊，那是凤毛麟角，太少太少啊。为什么呢？重重难关呢，你要能够突破啊，你要能不退呀、啊。啊，无论什么样的折磨啊，你都不在乎啊，决定不退心，这样才能够成功啊。那么说到我们念佛，念佛求生净土，比发菩提心实在说要容易得多了啊。我们这一句佛号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能把持得住而不退失的也不多啊。啊，果然不退，像我们前面所讲，不间断不夹杂，这一生决定能往生啊。那么间断夹杂就是退心了啊，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呢，也是过年，李老师在联社为大家开示。一开端就说呢，过年大家见面呢喜气洋洋啊，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你。他说细细想来呀、啊、有何可喜呢，寿命少了一年了， 业障又增加了不少，有什么好可喜的？严格的讲啊，是悲哀呀，哪有什么可喜呀？所以世间上颠倒错乱呐，把可悲的事情当可喜啊，真正可喜的事情他早忘得干干净净啊。如果我们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啊，悼念一年比一年浓厚，那是可惜啊。啊，还在搞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把这一句佛号不当做一回事情，哪有什么可惜的呀？啊，这也就是念佛人还不是退得多、成就的人少啊。啊，一样的道理啊。正因为如此，所以菩萨又以清净如来，得所皈依啊，终无退转故。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经啊，第五个因缘意义就在此地。我们听了之后，最起码最低的限度，我们这句佛号不要退转啊，菩提心那是真正会退转，希望这句佛号不退转，希望往生这个意念呢不要失掉啊。为什么呢？这样才能亲近如来，得所皈依，终无退转啊。我们跟这个初心菩萨没有两样啊。那么下面讲菩萨复者，这个一句啊，是解释，就是四十八面第一行啊，故知念佛菩萨之父，胜于法身。啊，这个法身呢，我们这个肉身各自于父母。我们法身从哪里来呢？得自于念佛。华严是一音，那么像这样的字样啊，将来诸位在古人这个著书啊，会常常看到啊，就是著书里头常常看到啊，这个十一经呢，就是第十一卷的经文。啊，华严第十一卷啊，华严一共有八十卷啊，这个十一卷经文里面这样说：微光童子读如来相或十种义啊，这是说大微光童子李延迟大师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初心菩萨应当亲近如来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首云得念佛三昧，名无边海藏门啊。那么这是在这个几句通通是华严经上的经文。苏卫，这个苏就是清凉大师的苏超， 华严经疏钞啊，所以就解释这一段经文，说一念佛三昧菩萨之父，故守名之。那么说念佛是菩萨之父啊，莲池大师说这个话他是有依据的，根据清凉大师华严经疏钞啊，不是自己随便造的啊，确确实实是有依据的。那么这一句也有这个引义的时候啊，也引用这段文，我们把它念一念。114年第五行，独相获益者，华严云：“大威光太子，独波罗蜜善言如来，成正觉。”就他看到佛视线呢，这个成等正觉的时候啊，他见到了，见到了他就得十种利益。十种利益里面第一种啊，就首次念佛三昧名无边海藏门，宗旨得智光明，明一切佛法清净藏啊。那么此地只举了一个头，只举了一个幕后的，当中这八条都省略掉了。以世人观啊，这个观得人之容啊，尚能啊观人得容，这个尚能一消宽见佛妙相临不得意也。这个是大师给我们说明见佛相好得意的这个意义。我们世间人看到一个这个有道德啊，有羞耻人的这个威仪风采啊，我们内心呢都有所感触啊，何况见佛呢啊，这个是确确实实的啊。看到人的相好，是见到这个好的威仪，自自然然就肃然起敬啊，妄念呢都消掉了啊。就世间一个道德之人尚且有这种力量，何况诸佛如来啊。所以微光童子见佛就能得利益，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念佛三昧菩萨之父，对，清凉大师啊，依据华严经来给我们发明呢这个意义。菩萨要成佛，在无量行门里面，实在是念佛是最为接近啊，最接近。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参啊，他第一位善友啊，德云比丘，在40华严里面 叫做吉祥云比丘。梵文是相同的，翻译的人不一样。舍刹难陀把它翻作德云。这个般若尊者他把它翻作吉祥云。德跟吉祥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他教给善财啊，就是念佛法门。而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在上一次给诸位结缘的普贤行愿品别心疏钞那一本书是华严经的精华。清凉大师著的书，书就是著经的注解，他著的是比较像有深一点。宗弥就是他的学生，清凉的学生，唯恐我们看了之后不能体会到大师的意思，他再加注解，就是注解的注解叫抄。所以那本书里头是有双重的注解书是清凉大师做的，抄是宗密大师做的都是华严宗的祖师，清凉是第四代的祖师，宗密是第五代的这个是在现前我们普贤行愿品权威的注解从这个注解一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注解能够超越它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学华严经必须要以这个本子为依据不能够读全部的华严，读那一本就够了，那一本就是全部华严经的浓缩，也是整个华严经的精华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再翻印流通供养给诸位希望诸位珍惜，要认真的去研究。那么华严提倡呢，就是念佛法门，特别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所以在微光童子这一章经里头他也是这么说我们再看下面，良有菩萨以方便为父念佛即真摄事是方便故，那么这也是大经里面呢常常说的，说菩萨以般若为母，方便为父所以般若经常说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从般若出从般若出生的六祖大师在坛经里开口第一句话就叫大家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般若为佛母方便呢就是方便般若我们一般讲像这个华严里面所说的华严讲十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讲实质根本质，方便波罗蜜是全质，是厚德质什么叫全，什么叫厚德，实际上就是般若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方便智。啊，我们把般若波罗蜜用在我们日常穿衣吃饭、待人接物，这就变成方便波罗蜜了。啊，有体没有用，那个般若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有体有用，啊，用还不止方便，但是方便的作用最大。啊，后面有愿、离、智。啊，那么这四种啊，都叫做全知，都叫做后的智。那么我们念佛符不符合大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方便波罗蜜呢？就是因为念佛是戒真摄事啊，哦，这一段呢，这个后面也有注解啊，这个演义里的注在114面倒数第二行啊，两由下啊，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啊，良友菩萨以方便为父啊，念佛戒真学思是方便故，这就直接讲这一句啊，这一个整个的句子是名以念佛为父啊，名是说明啊，说明为什么要讲念佛是菩萨父，这里有两种意义，一个是方便意，一个是轻重。这两个意思在念佛法门里头通通具足啊。先说方便，净明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这个净明说为摩诘经啊，为摩诘经有这么两句话啊。而今啊，借以妙心远离名号啊，正是最甚方便，故为佛也。啊，所以念佛实实在在是方便门。啊，而且与这个自信，与度佛如来，通通都能够相应。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以妙心远离名号啊，着重在妙心。我们先前念佛这个心呢不妙，所以远离佛号不容易成就一心不乱。如果你要用妙心呢，那就不难得一心不乱啊。正如同本经里面所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要是用不妙的心呢，那念一辈子也不会成就啊。所以这一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妙呢？因为我们是妄想心，这个心不妙啊！一天到晚啊，时时刻刻在那里分别执着打妄想啊，用这个心来念佛，怎么能成就一心不乱呢？那么什么叫做妙心呢？把那个不妙翻过来啊，就妙了。啊，我们果真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啊，佛法常讲净缘，净是物质的环境，缘是人事的环境。无论是顺境是逆境， 我们都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妙了。啊，那个心就妙。啊，也就是六祖所谓的本来无一物，何处也尘埃的那个心，那是妙心。啊，能以这个心来念佛，啊，立根呢，一天就得一心。啊，再迟钝的根性，七天也一定能够证得。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做功夫啊，我们用的心不对。这个妙心的修法，实在我们也讲的很多很多了。啊，在这一本《苏潮演义》里面，啊，往后还要不断的来提示这个问题。啊，希望我们要留意。啊，要能真正在这个境界当中啊，去体啊，去锻炼。